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很抱歉哈，一开始聚会就说着好像有点触眉头的话，要面对死亡。但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不怕讲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去思想死的时候，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有智慧。所以问大家，你们想说什么话？超强，你想说什么话？太年轻了，你会说：“哎呀，为什么是我？我那么年轻就要走了。”啊？没有想过。啊？为什么没想？不敢想。日子还没到，我现在都是假设性的哈。啊，所以这个假设性的不是说讲完之后呢，待会我们就被主接走了，假设性的哈。有的时候假设性会帮助我们有更多的深层的思考，是不是？你会说什么话？感谢师母哈，她一再的好讲了，跟我讲了好几次，她说哈，如果你被主接走了，那个追思礼拜我帮你先策划好啊，追思礼拜哈，既然我是牧师嘛，由我自己来主持啊，吓死人了，不过当然是先拍下来了啊，由我自己来讲道，最后可能由我来祝福。哦，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到时候大家吓死了哈，哎呦，这死人为我们祝福。再丢回给你们，你们会想说什么话？所罗门王他很年长的时候他过世了，他写下传道书，传道书最后一章怎么说？最后一章他希望怎样吩咐这些少年人们，在你们怎么样离世归族之前，在你还年轻的时候，不要忘记什么？造你的主。这是他一个谆谆的教诲。他知道他中年以后他就开始有点放荡，他开始远离神了，自以为了不起了。这后来他越来越发觉，如果继续下去，如果他的子孙是这样的话，他知道未来日子不会好过。因为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产生很大的变化，特别在《生命记》这里所记载的。我们知道《生命记》里面是摩西，他在年长的时刻，他快要离开世界了，谆谆的告诫提醒以色列民，要他们好好的来遵行主的道。当然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提到他要我们能够爱神。今年度的主题是讲到清心，对不对？上次的讲道里面特别讲到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怎样？他们必怎么样？遇见神，是不是？遇见神给你的感受是什么？遇见神之后你觉得好棒好棒哦，我赶快去跟人家讲说我今天遇见神了，是不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哈，那个大人物的哈，或是名人的粉丝，当你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哇，你绝对回家的时候你会想跟他说，今天我看到他了，是不是？这是我们遇见神的目的吗？当我们遇见神之后，不是只是跟人家炫耀，跟人家说我遇见神了，不，这不是目的。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是要更爱神。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像摩西所说的，他特别提醒的，提醒我们要爱神。那到底什么是爱神呢？那应当怎样来爱神呢？ 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神迹，神供应他们的需要，神也装备他们，让他们在许多事情上看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些事情，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的这四十年的生活里面，好像并不是那么敬畏神。当我们遇见神之后，我们是需要常常提醒自己要把神当神。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是独一的主，我们是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弟兄姐妹，这里提醒我们，既然我们神是神，我们就要尊他为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把神当作神，相反的，会不会常常看见自己，有时候我也常常看见自己，是不是我把自己当作神，把自己的旨意当作是神的旨意，把自己想要的当作是最优先的，自己喜欢的也当作是最优先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没有水了，就开始吵，他们先看到的是自己的需要，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神的时候，神当然会供应他们的需要，对不对？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把他们从埃及里带出来的，绝对不会让他们饿死在旷野里面。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常常这样想神？既然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既然神让我们遇到这些事情，难道神不会顾念我们吗？我们常常会想说，神你在哪里？神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的确是不容易，不容易让我们跳脱我们现在的境况。但神也常常要提醒我们，这就是圣经话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常常去思想，并且常常去认定，神绝对不会放弃我们。因此当我们读这个生命记，我们上个礼拜的读经也是把这个生命记最后的时候读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第三十章那里，摩西特别就强调说，当爱你们的神，当爱你们的神。同时回到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从开头的时候他就强调说，当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当我们倾心遇见主之后，不是只是保留着那样一个体验，遇见神的体验，有神同在的喜乐跟体验而已，不，神希望我们能够更进一步来爱主我们的神。那怎样爱呢？基本上下面这里说到的就是提到的，以色列人要他们把神的话记在心里，把神的教训拿来常常谈论，甚至把神的话刻在手上，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放在家庭里面门框上。当我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坐以色列航空啊，那时候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当然以色列航空就自然有不少犹太人，他们坐那个飞机，他们坐飞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几个，当然就我们被把他们称为是基本教义派，他们很敬虔，只要到点或者是日出日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起来祷告。那时候他们就马上把那个皮带啊，就围在手上，戴上那个啊一个啊，我不晓得该怎么称呼他的那种东西，就跪下来祷告。他们很敬虔， 他们常常把主的话放在心里面，去默诵他，去常常的思想他。这是摩西特别吩咐他们的，要他们这样做。当然，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只是当做一个装饰而已。如果只是当做一个装饰，或者甚至当做是一个习惯而已的时候，会不会也让我们落入在有口无心的情况之下？当然，这已经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们，导引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生活，导引了他们的行事为人。这的确会的，的确会的。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把主的话记在心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崇拜当中会有讲道，我们聚会当中会有查经，就是要把主的话记在我们里面，让神的话作为我们的引导，我们的指导。当然刚刚提到了，这不是一个装饰，不是一个装饰，这 蛮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要听主的话，要听主的话。当我们爱神，那就一定要听从神。当我们说爱神，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落实在我们的生活、行为、态度、言语上，否则这就不是真正的爱神，只不过是成为一个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会落入在一个只是自具主义，或者是一个生活形态上，一个仪式上，这不是神希望的。好，要听主的话，圣经里面有一些反面的例子哈。这些反面的例子，当然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到底诫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个少年官也来问耶稣，到底我还有什么当做的，能够得永生呢？耶稣都点出了，告诉他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同时他也讲，这是律法的总纲。当他面对这个少年人的时候，少年官的时候，少年官觉得说，我应该都做到了，那还有什么呢？耶稣就跟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当耶稣讲了这句话的时候，他真是面有难色，因此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他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有，有，比很多人都好。但是当耶稣发出这个呼求的时候，他愿不愿意遵守呢？不愿意。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但是却不愿意做，这就非常可惜，非常可惜。其实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去阅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当我们愿意照着主的话去做的时候，福气就临到了，福气就临到了。有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向神求福气，但是呢，神要我们来遵行他的话。当我们遵行他的话之后，神就把福气临给我们。所以这也是摩西他领受神的启示，写着生命记的时候，一再的把祸福陈明在以色列人面前，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偏离主的道，你们就必遭遇祸患。一旦你们愿意来遵守主的道，很多的福气都会给你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一种条件式的，神愿意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希望神无条件的赐福给我们。神的确愿意无条件赐福给我们，但是神也不愿意完全的都是无条件，很多时候很多的福气是有条件的， 而这个有条件，就是因为神已经设立好、设定好了。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你必须要像神一样圣洁公义，就必定得福。这个少年官他知道神的道，但是他却不愿意做，这是非常可惜的。另外，我们领受神的话，但是呢却不听从，这也是非常可惜的。圣经当中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哈，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谁呢？当然就是那个巴兰，先知巴兰。当我们去读先知巴兰的，无论是民数记或者是生命记，那里都告诉我们，巴兰他领受神的话，他却不愿意去说。因为别人那个王，外邦的王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他知道咒诅是不对的，但是人家给你赏金了，你只要咒诅他就愿意。我不知道你们常常会有这样经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是不该做的，不该做的，可是呢我们又很想去做，很想去做。以前我们有个会友哈，一个长辈他就说，他知道说别人邀请他去吃拜偶像的物，当然这个时候就会想，哎，圣经里面保罗说拜偶像的物，这个物是神所造的，所以影响不了我们，他们拿去拜无所谓，因为这个物是属神的，我们凭着信心吃就好了，没有关系。但是他被邀要去参加一个祭典，要去一个拜偶像的聚会里面，他自己觉得很不安。可是呢，我们也知道他们在祭拜偶像的时候，那些准备的物是非常丰盛的。哎呀，我们几十年前的时候能够吃到一顿大餐，哦，那个是很难得的机会，一定想要把握一下。那他心里面又不安，哎，不该去吃。他圣灵已经在里面提醒他了，可是呢，他后来想说，还是去吧，还是去吧。啊，这个不去的话，又好像在人情上讲不过去，朋友都已经邀了，但是心里面真的是过不去。那在这样两难当中呢，他好吧，我还是去了。他就去了，骑了脚踏车，骑到路上的时候，他还在这个琢磨思想这事情。到底要不要前进？所以他骑的不是很快，慢慢的，就是边骑的边思考，在想，那在思考当中，嘣，撞到一个石子，啪，倒下来了，摔倒了。哇，在这个时刻，他突然知道说神给他提醒，给他管教了，因此他就放弃了，他不去了。当他这样做了决定的时候，心里面立刻得到平安。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在生活当中也会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明明神告诉我们不该做的，圣律法上已经阐明了说不该行的，但是呢我们却仍然想去做啊！如果不去参加好像得不到一些好处的时候呢，心里面好像总是不能说是七上八下哈，但是总是觉得很可惜。如果是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清楚知道是圣灵给我们的提醒。特别哥罗西书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以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如果没有基督平安做主的话，或许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但是有基督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神的给我们的提醒，如果做任何事情不平安，我们就不要做。这就是人的背道，人的背道。当我们想要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人常常有一些悖逆的心在里面，这个悖逆的心常常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好，另外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保罗他提到的一个就是人的无奈，人的无奈，人的无奈。保罗他知道说 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人做不到，想做的却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的欲望，另外一种因素是别人的推波助澜。在一个团体环境当中，如果有别于别人的话，那就真的是好像觉得不适合在这个团体，甚至会被别人围攻。昨天跟那个我们小弟兄唐潇哈一起去接这个汪小明他们一家，感谢主哈，神把汪小明他们一家带过来哈，从印第安纳带过来。在接他的路上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谈到一点哈，就是这是同性婚姻，由大法官来决定宪法，说通过了，哈，觉得这个传统婚姻，神所造的这个一男一女的婚姻，这个好像不合潮流了，通过了。他说，在他们的一些同学里面，有多少400多人，是不是？400多人在里面，他们就开始谈这些问题。谈这个问题，有人真的是觉得变天了哈，变彩虹天了哈，好像我们所活在这个世界不是彩虹天哈，是不是有黑白的啊？他们认为说人权已经得到解放了，更有自由了。在里面呢，很多人欢呼，那有很多人呀也表达他们的一些赞成的意念啊。但是后来他突然看到，他不晓得该讲不讲啊，该讲不讲，该不该发声。哎，后来有一个人发声了哈，有一个学长啊，学姐是不是发声了？哎呀，他看他的那个表达的时候，发现哎，这个人大概是基督徒。后来真的是哎，他表明了他的信仰，然后呢，陆陆续续又有人开始谈论了，持一些反对的立场。在这样的一个大群体里面，有的时候要站出来讲话是不容易的，这个外在的力量常常给我们一些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不能忘掉一件事情，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上更大。该讲的时候是要讲的，该持守的是应该持守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必定赐福给我们，神必定赐福。保罗在这里提到人的无奈啊，立志为善由不得我，但是呢，后来他后面说了一句话，是说然而靠着主我就能够得胜有余了，靠着神就能够做得到。当我们不敢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看到自己的软弱，而在这时刻神不是要我们看自己的软弱，而是看到神的能力。求主保守我们，调整我们的目光。人的确陷入在这样无奈当中，想做但是却做不到。但是我们也知道保罗不是停留在那里，说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说了我真是苦啊。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他接下来是说然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做，靠着主就得胜有余了。所以他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人的无奈，还有一个就是想看到了却不去做哈。对不起，漏了一节经文哈。看到了却不去做。耶稣基督他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特别提到有人被打伤，在耶利哥的路上，有人被打伤了，逃得最快的是谁？不理睬这个打伤人是谁？祭司，对不对？利未人，这两种人都是服侍神的人。每次我读这一段比喻的时候呢，哇，我是个传道人，我就觉得 我真的会像他们一样。祭司是很懂神的，利未人也很懂律法的，但是呢，他们在那时刻所看到的是什么？不是看到神的律法应该帮助那些弱势的人，帮助那些在忧伤痛苦的人，他所看到的是什么？我有没有把今天我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我有没有因为做这件事情失去了身份？或者是我有没有因为做这件事情我被缠住了？他们看到了却不去做。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无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一方面做不到，但另一方面呢又不去做，一不做之后呢，回过头来突然又后悔了，好，就觉得我当时为什么不这样做，我应该去帮忙的，我应该去跟对方可能讲一句好话的，甚至对方当时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应该竭尽心力帮助他了。这是人的无奈，但是感谢神，感谢神，神不是让我们落入在一个人的无奈当中，而是进入到另外地步，人可以突破的。人的突破是什么呢？人的突破是什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里列出的经文是保罗他特别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他提的，他特别在这里强调的。另外耶稣他也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基督里可以突破，可以突破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当我们信靠神，回归于神，我的事不单单是我的个人的事了，我的事也是神的事。所以我们跟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在基督里是可以帮助我们有所突破的。如果不在基督里，我们就没有办法突破，可能还继续落入在那个人的无奈当中。人的突破还有一种是什么呢？除了在基督里面，犹大书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征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当我们体会神的心，当我们常常在主面前安静，我们进入到灵里面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有所突破。耶稣基督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到克西马里院祷告，他真的是觉得他不想去面对上十字架这件事情，被人羞辱的事情，被人逼迫的事情，在那样一个情况当中，他还不能够为自己辩驳，因为他来到这世界上目的就是要为人牺牲，为人而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只好去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进入到灵里面跟神相交，神就给他力量。虽然当时祷告汗如雨珠一样，汗如血珠一样，但是呢他充满了力量。所以耶稣基督每次他在服侍完的时候呢，他就到山上去祷告，到旷野里面去祷告，来帮助我们。我最近也是有时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是有的时候心里面发麻，甚至心里面很多的那些激动在里面，那些负面的情绪在里面。那感谢主，也提醒自己了，神也提醒自己要去祷告，在主面前祷告。当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可以重新得力，在 圣灵里面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再度的被提升起来。什么叫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当然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当然有些人觉得说应该在用方言祷告啊，但是更多的是比较觉得说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在圣灵里面祷告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做王，让他来做主，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主面前认罪，在主面前痛悔，在主面前更加的谦卑。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突破人的无奈，而能够在生命当中有所突破。好，我们当怎么爱神呢？刚刚提到的是我们应该尊神为神，把神当作神，不去拜其他的偶像，不去把任何事情或任何物件任何人提高在神的上面。接下来就是常常谨记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昼夜思想，以至于我们不离开神。当我们昼夜思想不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是爱神了，因为我们愿意行走在主的道里面。第三个刚刚提到就是要听从神的话，去听从神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四个的话就是要行神的道，我们要去行神的道，不是只是听，而且要行，这是很重要的。那怎么去行呢？首先就是思想神国度的事情，思想神国度的事情。保罗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耶稣基督他也特别教导我们的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要我们常常去思想神的国度。当我们思想神的国度的时候，就是爱神的，因为这是神所看重的。当神看重的时候，我们也要看重，才会得到神的喜悦。好，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常常思想一些别的事情高过于神，我相信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连我也不例外。有的时候常常把别的事情看得比较重要，当落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也自己很矛盾，也很后悔，我后来越来越发觉我不太爱我太太，你知道吗？因为我太太有时候她师母她想要的，那我常常没有符合她的期待。她是一个非常整洁的人上次也提过了那她非常很多东西就弄得很整齐的，她很多事情是绝对是今日事今日毕即便累个半死她也要把它做完。有的时候晚上聚会到很晚的时候要收拾，我就说哎呀明天再说吧，哎呀我是比较属于那种艺术的型的人哎呀就不想要太让自己吃太多苦这是有点不太好不行他就一定要做。做完之后呢，当然我也会想他做完之后呢那么累，我还得要想办法说帮他马杀鸡如果不帮他做一做的时候，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很过意不去所以我最好的办法是叫他不要做，明天再说了。可是他常常都是很努力的一定要把一些事情完成。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当然心里面就会纠结，有些矛盾到底我爱不爱他，到底爱不爱他。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神要我们爱他的就是看重他所看重的事情，神的国是他所看重的。当神差派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就是要做神的事，就是要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来。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去常常想神国的事情，我们也要自己验证一下到底我是不是爱神。另外就是坐在小弟兄身上，坐在小弟兄身上。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一个比喻，特别在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提到了的比喻，就是他讲到说，如果你坐在小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教会过去 支持了一对母女啊。这对母女后来把他们送回了中国。那这一次呢，我也去看他们。那为什么呢？我们教会已经结案了。我们其实我们做了，在他身上做了不少哈，很多人花了不少的精神、体力哈，甚至奉献来帮助他。当我来这边的时候，这个事情案子就已经在了。那后来我们也帮他办完，就把他送回去之后呢，我自己也觉得说，这个案子已经结了，就到此结束了。可是呢，我被一个姊妹感动，因为那个姊妹不在我们教会聚会，可是她常常帮助她，常常问起她。我也在省思，我是不是应该继续下去？特别是她的妹妹，她的妹妹，她的妹妹遭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痛苦存在。那她的家庭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上次我去新疆的时候，只是转机的一个时间，但是我觉得说我还是要抽空去看一看。我刚刚提到的是被这一位姊妹所感动，她自己常常愿意来扶持她，常常关心问候她。这是她坐在一个小姐妹身上的功，也逼死我不得不继续的用个人的方式去回信、去关心，甚至帮他写信给这个 DCF Boston DCF 关心他儿子的事情。那做了很多，做了一些联络，但有些东西是我们没办法做的，但是还是继续的跟那 DCF 的这个 supervisor 做通信。这位姐妹，他常常去关注一些弱势的人，他帮补一些人，特别是没有钱的，比较多是西裔的美国人，帮助他们学业方面，付上自己的时间。我们跟他的接触，跟这位姐妹接触不是太多，但是呢，从他身上呢，我也看见他在行神的道。他坐在小弟兄身上，也激发提醒我们是否愿意坐在小弟兄身上。礼拜四的时候呢，因为我前一阵子继续的跟他的妹妹有些通信，因为他常常遇到很多的痛苦，一遇到痛苦的时候呢，就写一封信来，然后有时候我也打电话去安慰，了解一下，扶持他。过去了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很仔细的、很认真的把福音传给他，先是爱他，先是关心他。礼拜四的时候呢，他同样的遇到很大的困难，他自己常常问我说：“到底他做的对不对？”因为他想方设法把他的姐姐跟他的外甥女，把他们送回了中国。在那样一个情况下，他一直认为说到底他做的对不对。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就是这个母女呢，在家里面对这个整个家庭造成一些很大的影响。我试着常常去安慰鼓励他，那一天我觉得也是应该要再打电话给他了。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先跟他的先生，跟他的先生谈，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跟他先生谈过。他每次先生接了电话的时候，就会交给他太太。那这次我就特别，我想要跟他先生谈一谈，了解他的情况，并且确定他在这个角色家里面角色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如何去面对他太太的家人发生这个情况。跟他谈了很多，了解很多，那给了他的一些方案，当然都是比较一些法律上当然我法律的认知的不太多，但是从一些我们一般的普通常识当中可以去着手的，那怎么样去让他的这个太太的这个 姐姐的这一对母女呢，她能够去接受治疗。讲完之后，接着就跟他的太太讲话，也就是跟着当事人的妹妹讲话，当然就跟我哭诉。他也说，我真的在那个时刻，他很想要再给我写信，他痛苦的不得了。好，他就说，在那样的时刻当中，痛苦当中，我打电话去了。我那时候跟他说，真的是神在其中做感动的工作，神在其中做感动的工作。接下来我就跟他传福音，讲主的道，跟他简单的讲，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我也很清楚，穆斯林是不太容易的，也是必须要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小心的，因为一旦他信主的话，对整个家族来讲，他会不会被撇弃，他可能会遭遇到更多的一些磨难。当然我跟他讲完福音之后，我问他，我也告诉他说，你是穆斯林，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还愿不愿意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他说我愿意。我就带他祷告接受耶稣基督，感谢主。我不知道未来的情况会如何，但是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前两天也试着联络一些人，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宣教师，好能够去关心。那个弟兄他愿意帮我去找一些合适的宣教师去关心。我们爱神是必须要行神的道，行神的道，领人信主来做门徒，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神给我们大使命，求主帮助我们。我自己也常常在主面前反省，因为当了传道人之后呢，有时候很多机会没，很多时候的机会被封锁了，因为都是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接触的比较多，也很盼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这些慕道友们。感谢主，我们教会在团契里面有不少的一些慕道友进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为我们开了一些门，所以有机会跟这些慕道友来分享。我们如果说爱神，我们就必须要行神的道。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求主帮助。当我们说我们爱神，却没有把神他的要求当真，愿意去行，没有去体贴神的心意，去做神所要做的事情，我们就不是真正的爱神。弟兄姐妹，清心可以让我们得以遇见神，但是遇见神，我再强调一遍，是要我们来爱神。遇见神让我们爱神，而爱神就是必须要尊神为神。这是摩西他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领受了神很多的恩典，但是却常常忘记神，却常常不把独一真神当神来敬拜，以至于后来真的是以色列亡国了。这也是摩西在生命记里面特别强调的，如果你们远离神，你们不把耶和华把他当作神，将来他们必定会被其他的列邦所侵占。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保护里面，这个保护就是行主的道，尊神为神。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必定保守我们，记住神的话， 有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常常提醒我们，免得我们走错。这是我们的福分，这是我们福分。当然也要听从神，听从神的道，然后最后去行神的道。求主恩待，求主帮助。神很盼望的是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他，更加的爱他。我们给神最美好的是什么呢？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同时回馈他，要反馈他，最美好的就是爱他，这是他的渴望。求主帮助，也借着今天的信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要来爱神。好，接下来我们要唱首诗歌，是主啊，我生。